信耶稣会得到什么好处？之前先说，如果信耶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，我们还是要信。信耶稣最重要的不是你得到什么好处，虽然这非常重要，信耶稣可能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就是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在讲要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，先不要想他对我们有什么好。道成肉身是一个事实，你信不信都是一个事实。耶稣来到人间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将来还要再来，这是事实。信他有什么好处，不信他有什么坏处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是真实发生的。虽然耶稣的再来还没有发生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、耶稣的死、耶稣的复活是真的，不必先说有什么好处，这是事实，这是真理，我们就相信。有的时候我们相信一些谎言，我们会用不实的话来劝人、来安慰人。那么基督教不是，基督教最看重的是真理，我们所传的是一件真实的事。耶稣复活了，耶稣降生了，这是事实。你信有好处，不信有坏处，但是不管你信不信，这都是真实的。好，这个观念我把它强调一下，然后我们就要到我们的经文上面来讲了。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你了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门徒这样说。那么我们这话也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虽然我们没有撇下一切来跟随，但是我们真的是信他了，我们会得到什么呢？28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。各位，这是耶稣说的，这不是别人乱开空头支票。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也就是信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就是耶稣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信耶稣的人会坐在神所安排的宝座上审判人。这里讲的意思是，神的儿女不仅不会被审判，神的儿女会有智慧，像所罗门一样能够判断、能够管理。各位，将来在天上，我们不是天天在那里弹琴唱诗赞美主，我们在天上也不是坐在花园里面欣赏花木然后吃果子。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将来天上是什么样子。我发现很多人想到天堂跟真的跟一个花园或果园差不多，就是可以在那里欣赏很多的花，看很多的果子，吃很多的果子。各位，最漂亮的花园，你看一天、看两天、看10天也就差不多了。如果天堂是一个花园，实在不值得玩那么久。而天堂圣经讲有黄金街、碧玉城，就是这些好处都是一个形容。当我们在花园里的时候，形容那个安乐的地方；当我们在黄金街、碧玉城，形容我们尊贵；当我们在审判这些别人的时候，形容我们有智慧。我们等一下会讲，不是将来到天堂我们有这些欢乐，而是我们在地上就有欢乐。在天堂的欢乐不只是吃喝玩乐，在天堂圣经讲很清楚，我们要管理10座城、5座城、1座城。将来在天上不是闲着不做事的，将来在天上我们有很多的事可以做，但是没有烦厌的，没有不愉快的，是非常愉快的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其实你能够经验到天堂的生活。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、很痛苦的世界、很多伤心流泪的世界，包括教会、包括我们的家庭、包括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在这里面经历到对耶稣的信心产生的结果，我们会有在地如在天的喜悦。这我们等一下会讲。信耶稣会得到好处的，除了审判12个支派，就是表示我们有智慧，而且29节，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我看圣经啊，很得安慰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是真实的，圣经不像我们有的时候讲道或者安慰或者 counsel people 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讲的不真实。耶稣的确说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这一切东西的，要得着百倍。我也赶快声明一下，不是真的要你丢掉这些东西，而是要你把上帝当作至宝。他要表达出那个上帝的美好，耶稣的美好。除了信靠他，完全献给他以外，没有别的可以比较吗？我们需要有点多的了解，就用了另外一个字，那个字就是恨。有的时候用的是撇弃，这里是说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，这我们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很难接受。怎么信耶稣要撇下这些东西呢？要丢弃这些东西呢？那在路加福音，耶稣甚至说要恨恶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都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描述方式，对上帝的信靠，对上帝的美好的一个认识，强烈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，就形容另外一方面，你在人间最喜爱最亲密的，跟你跟上帝的关系比起来是恨恶的。所以不是我们不爱我们的配偶，不爱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，事实上当你信耶稣以后，你应该越来越真实的爱他们，帮助他们。但是这种力量，这种心只能来自上帝的爱，而你对上帝的爱需要有个认识，是认识到好像上帝是这么美好，其他东西都是我恨恶的。你恨人恨到最恨，可以恨到什么地步？一个就是离开他，一个就是把他杀掉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做了这两件事，不是他做了两件事，而是神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去行。两件事，一个是离弃，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。亚伯拉罕的家乡在米索波大米，神要带他去的地方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迦南地。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，米索波大米比巴勒斯坦好不知道几千几万倍，不管从文明来讲，从土地的肥沃度来讲，神把亚伯拉罕从一个很好的地方带到一个很不好的地方。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会这样蒙恩或者这样疯狂。神对他说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要赐你为得为业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就去了。各位不要觉得很难呢，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也是一样，我们没有离开父母，可是我们的心跟随了耶稣。我恭喜你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做了这种人看来是疯狂的事。只要你信了，你就是在跟随上帝了，跟随耶稣了，而你根本没看过他，你没有听过他，你没有摸过他，所有你的五官没有感觉过他，你们虽然不得见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虽不得见他，却因信他，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恭喜各位，你信靠上帝了，你跟随上帝了，你离开了罪恶的世界。是我们身体没有离开，是甚至我们的心很多时候也没有离开，但是真的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是撇弃了一切。另外一方面，你恨一个人就是杀掉他了。亚伯拉罕最爱的儿子就以撒，神对他说，你把你的儿子 当作燔祭献给我。燔祭就是祭物，以色列人讲燔祭是把一只牛或者一只羊杀了，切成一块一块放在祭坛上烧了给上帝。神要亚伯拉罕做这个事，各位，同样是不可思议的，同样是疯狂的，同样是难以解释的。我们唯有一个解释，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是给我们一切的上帝，是给我们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的上帝，是赦免我们罪的上帝，是洗净我们过犯的上帝，是把他自己儿子白白舍了的上帝。因为神是这么伟大，这么有智慧，我们在十字架上看见上帝的智慧，看见上帝的爱，而且要不断继续的看见，圣灵继续感动我们，否则我们还是会怀疑的。我们看见这些，我们就会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继续不断的被激励，包括我这个传道人，如果不认识主的爱，我的心就不善良，不认识主的爱，我的心就容易焦虑，我的心就容易混乱，越认识主的爱就越平静安稳有智慧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听到什么样的信息，看到什么样的见证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的爱激励我们。因为耶稣替我死了，为我复活了，我认识这样的爱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他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你认识这样的爱吗？我们听过这样的道理，我们也会讲这样的话，但是要认识这样的爱，必须不断的有圣灵的光照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，只是我们是有福的。上帝所做的这一切，包括神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，代表我们受了这些伤害，受了这些痛苦，受了这些咒诅，是上帝的智慧。虽然难了解，但是教会其中一个责任就是叫人能了解。当保罗花了很多的力气写了罗马书的教义部分，讲了因信称义，讲了神永恒的计划，他说身在神的智慧好难测，好难懂啊。但是不管多难测多难懂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谁先给了他以至于他要还你，谁先给了他，没有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愿神帮助我们了解神为我们做的是多么奇妙，我们好信靠他，我们好侍奉他，我们好赞美他，而不是莫名其妙或者是心怀不平的再继续侍奉他。好，我们继续讲信耶稣得什么好处。第一个就是跟神和好。你说我根本没有跟上帝吵架过，干嘛有什么要跟神和好？你没跟上帝吵架过，你没气过上帝，那你真需要跟神和好。因为神是你的父，神是你的夫，神是造你爱你的那一位，你居然都没有跟他讲过话，居然你都不认识他。罗马书第一章说的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一章保罗用了很大胆的字眼，因为他们虽然认识神，却又故意的不认识他。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明白这件事，就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显在这个宇宙中，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，台风地震水灾，或者是风调雨顺的日子， 或者大事或小事，每一件事，这个宇宙都在显出有一位上帝创造万有，爱你，照顾你。你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是天使，是蟑螂，是老鼠，是魔鬼，万事万物，没有一个东西在任何一刻任何一个时间不经历到上帝的永能和神性。神把自己的一切丰富显出来，可是人虽然这么聪明能干，能够看到这么多，知道这么多，可是我们故意的不认识他。每个人都是，这是我们的原罪，我们故意不认识他，我们不感谢他，也不归荣耀给他。然后呢，我们否定上帝，我们杀掉上帝，然后呢，我们把真神消灭了，我们把受造物变成上帝。在我们台湾曾经有一度非常红的一个庙，现在听说香火没有以前那么鼎盛了，十八王宫庙。我以前还不知道十八王宫，前面十七个王宫是谁，第十八个是姓什么名什么，后来我才知道十八王宫是一只狗。我们拜一只狗，印度、埃及拜蛇、拜虫，世界上的万物都拜，独独不拜一位独一的真神。所以人在堕落以后，活在上帝的恩典中，这我们肯定，也活在上帝的震怒中。原来神的震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所以人都会死，人活在死亡中，死在生活中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大家都能体会到这件事。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以及上帝的震怒中，信耶稣就是因着耶稣的恩典，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不再恨神、怪神。我讲到这里，我就必须说，我想到非基督徒需要跟神和好，但是我多么觉得，包括我自己，多么需要跟神和好。恐怕你们要为你们的传道人也祷告，为你们的长老也祷告。我觉得在教会服侍越久的人，越需要跟神和好，因为我们很累、很疲倦，有的时候也很虚伪。不信上帝的神父和牧师我觉得非常的多，因为这是一个吃饭的家伙，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，就继续在教会讲道吧，服侍吧。神真好，我不觉得神很好。神真伟大，我不觉得神很伟大。但是我是吃这行饭的，我不能不这样讲。各位，求主帮助你，信仰要天天更新，我们需要继续认识神的美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信耶稣是跟神和好，是认识真神，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信耶稣我们能够重生得救，就是罪得赦免，出黑暗入奇妙光明。那么信和重生的次序，这很多人很讲究，我觉得不必讲究了，我们就知道信仰的每一步路是出于神就可以了。信耶稣罪得赦免，这对我们华人来讲听起来也有点困难，大家都觉得我没有罪嘛，有什么需要得赦免。这也是基督徒的责任，教会的责任，在我们述说耶稣美好的时候，耶稣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求圣灵光照，让人看到自己的问题多严重。我不知道医生最大的困难、最大的麻烦是不是碰到那个不愿意面对现实的病人。如果他病得真的很严重，他却说我没有病，你要让他知道他有病，他需要接受治疗。我们对这世界上每一个人，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我们必须不断地传扬上帝的律法以及上帝的福音。上帝的律法是什么？就是神要我们做的， 那就遵守十诫啊等等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神为我们做的。律法是 do， 你去做；福音是 done， 神帮你做好了。我们必须不断地对世人讲 do 律法，我们必须求圣灵的光照，让我们把这讲得非常真实，而且刺透人的心。任何一个觉得自己了不起、不错、无日三省吾身、觉得自己很不错的人，跟他传讲上帝的律法，跟他传讲上帝圣洁完全的律法，告诉他神的要求有多少，告诉他神要我们多么的圣洁。你没有奸淫很好，但是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耶稣说已经犯奸淫了。你没有杀人好，但是你要知道上帝说你对弟兄怀怨就是杀他了。我们把这些道理讲出来，让人看到我们离上帝的标准差太远了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不仅我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有这个经验，我们信主以后常常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，那就有福了。我们常常犯同样的错误，我们感谢主的赦免，我们能够罪得赦免，出黑暗入光明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就是天国。天国永生，成为神的儿女，罪得赦免，跟神和好，这些意思都差不多的，都是指一件事情，但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讲。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有双重国籍的人，非基督徒都是单一国籍，他们有七八本护照，很多国的国籍，他们还是单一国籍，他们是世上的。我们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，但是也是世上的子民。我们基督徒有双重的效忠，我们效忠我们的上帝，但是我们也纳税给该撒。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政权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人成为基督徒对那个政权是好事，因为理论上来讲，我们是一个更诚实纳税的国民，我们是一个更尽忠职守的公民，我们上班工作，我们对老板忠心，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。但以理对他的王是说愿王万岁，我们对地上的该杀，我们是纳税，我们是恭敬。神的仆人保罗对罗马帝国底下的基督徒，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奴隶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说，哥罗西书也这样说，你们这些做奴隶的，我们华文圣经翻做仆人的，仆人和奴隶是一个字，你们这些做奴隶的，你们这些做仆人的，也就是我们当中每个人做公民、做公务员或者是在世界上工作的，你们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，要像服侍主一样。他不配，你也不能，不是他配所以你才服侍他像服侍主一样，也不是你能，他不配你不能，但是我们服侍他像服侍上帝一样，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，这也是神的恩典。怎么做我们在这里也先不谈，但是的确圣经上有讲这种非常惊人的话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当我们从单一的国籍进入了天国，我们并没有把我们地上的国籍放弃，我们还是孝顺父母，我们还是尊敬长官。所以任何一个人一旦成为基督徒，他的丈夫、他的妻子、他的老板、他的员工、他的儿女、他的父母应该非常高兴。哎， 怎么你去荣中礼拜堂以后，你回家做家事做得特别勤快啊？怎么你去荣中礼拜堂以后，你对我特别温柔啊？怎么老板你去荣中礼拜堂以后，你对我们这些员工更照顾周到啊？哎呀，怎么你去了礼拜堂信了耶稣以后，上班更勤快了，不迟到不早退了？理论上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对这世上每一个人都有好处，我们更诚实、更努力、更善良，所以他们应该很高兴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也是理论上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我们身边的人都会以你们为怪。你信耶稣前家里已经不太够用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奉献？我们会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一件事情：我爱你，我忠于你，我诚恳待你，这是神给我的吩咐，也是神给我的生命。但是这一切的基础是建立在我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上帝。对，我知道底下一句话也是爱人如己，但是前面这句话必须要有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好像世界上一切都可以撇弃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得到永生，我们有平安有喜乐，但是我们的确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要认定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你得到一切的好处，是神会给你一切的好处，但最基本的是跟神和好，最基本的是罪得赦免，最基本的是你心中有平安。这是我今天最后要跟各位勉励的。物质上的祝福，我们刚刚有读过，耶稣说有的。不仅是耶稣讲的话，保罗讲的话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生命记28章、利未记26章都讲到，个人和团体如果遵循上帝的话，好好的信靠神，有各样的福气临到，包括世界的、世俗的、今生的、物质的祝福。圣经上有讲，如果实例最明显的就是历代志。历代志它的写法非常简单，任何一个王，任何一个犹大的王遵守上帝的话就有福气，打仗就会胜利，身体就健康。任何一个王和百姓不敬畏上帝，就有报应，就有立刻的、今生的 instant 的报应。历代志把这种报应的神学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信靠上帝有福气，而且是世界物质上的福气；不信上帝有咒诅，而且是世界物质上的咒诅。圣经这样讲，耶稣也这样讲，我们不能说没有，有的。上帝的话一定会落实在我们生活中，但是那个重点是还是在你的内心。所以你不要说我为了主已经撇弃了一切，说有百倍，我卖了一栋房子献给教会，怎么没有100栋房子还给我呢？各位，我们不是这样想的。圣经这些字眼是强调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的祝福或者违背神的咒诅，跟今生来世都有关系，跟物质精神都有关系。但是我们看整个圣经，基本上最有关系的，我们今生最能领受到的是内心，是内心。我们能够物质上得到多少报偿不一定，这是看上帝。我们的确在罪恶的世界里看到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好的人，他不一定长命，他不一定富贵。信靠耶稣、信靠最虔诚的人不一定就很漂亮。各位，不要用我们的金钱来衡量神会给我们多少物质上的好处，一定有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平安，这一点 求主帮助我们，信耶稣得到什么？信耶稣得到永生，信耶稣罪得赦免，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，信耶稣能进入神的国，信耶稣能够有这些福气。信耶稣现在就有这些福气吗？有，但是实现经验到最多的是你内心的平安和内心有盼望。我们求主帮助，内心的平安多么难得啊！内心能够平安，不害怕，不担心，知道我跟神和好了，这是多么难，但是我们多么需要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丰丰富富的得到。如果没有得到，我们向神祷告，我们跟他和好。主，你降生，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为我预备的这些救恩，我希望得到。我希望过圣洁的生活，我希望跟你和好，我希望我的生活中有希望，我希望我生活中有平安。现代的人，任何时代的人，我们缺少的都是平安，我们不安，我们缺少希望，希望在主那里。政府不能给人平安，国民不能给人平安，只有耶稣能给我们平安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真是希望每一个我们周围的人，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，都认识耶和华。我们认识你的美善，我们相信你的美善，我们认识你的公义，我们相信你的公义，我们认识你的大能，我们相信你的大能。主，我们信，我们认识，我们承认。主，我们在世上有极大的福气，但是也有很多的苦难。帮助我们内心里面的信仰能够越来越刚强，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，也胜过我们软弱的肉体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